你好，欢迎来到听他说 FM， 我是雨白，这里是由主人公自己讲述的真实故事节目。自由职业在很多打工人看来是既神秘又向往，他们仿佛过着梦想中的生活，不用看老板眼色，摆脱朝九晚五，不会在职场上跟同事勾心斗角。最吸引人的是他们又有钱又有闲，生活还有趣。但大多数人只是看到了表面的光鲜，却忽略了背后的辛酸。本期故事的讲述者是三位自由职业者，虽然他们做的事情都不一样，但都在追求自由职业的道路上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生活状态。让我们一起去听听他们的故事。
我叫 Crystal， 今年39岁，来自广州，现在是一名自由职业者，带自己创立一个植物能量的品牌。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是进入了外资的金融机构，那算是当时是第一批在国内外资机构的员工，因为我们接触的人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的人种，然后不同的背景。我会看他们的故事，就是说好像这个人他也没读过多少书，但是为什么他现在就这么有钱呢？很多也没有读很多书的人，他们就坐在我们对面，是我们来给他服务，我们那些读很多书的，然后又自诩说什么精英的，然后我们就拿着一份很稳定的工资，然后虽然说是出入是 CBD， 但是你是比人家就是少了很多东西，那我就有点不甘心，我忽然间就有一个冲动，就说那我想过一些不一样的生活，或者是做一些不一样的尝试。当时我的状态是很大压力，有点是已经是有一点情绪病了，就是那个时候呢，是我爸妈是不可以有任何一句回来家里的时候问我说怎么样，你今天工作怎么样，然后我忽然间在那一刻就会失控了，我会觉得他们是在逼我，在给我压力，好像在追溯的样子。我就说你们不要问我了，你不要问我，我已经很努力了。我当时也会觉得我好像有点问题，怎么反应这么大。然后是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接触到了一些纯手工的一些制作的东西，就像用植物来制作手工皂啊、纯露啊这些。当你去把这些花材的东西、植物的东西制作出来一种可以日用的产品，然后你用在自己身上，你闻到那种香味，你就觉得很特别开心，那种感觉我就喜欢上了。我离开之后我就自己真的是开一个小店嘛，当我看到以前的一些旧同事就是穿着西装啊，然后就聊一些很好像很厉害的话题的时候，我就感觉那个落差还是很大的，但是内心还是觉得我好像还是挺喜欢这种方式的，我就常常可以自己一个人坐在那看书，没有客人的时候。因为那个地方也是一个 CBD 区，然后就会有一些客人过来看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啊，我在法国有买到这个某某手工皂啊什么，那个价格是很贵的，那个精油是怎么怎么样的，我就有点就不甘心，他们真的是这么好吗？我就开始有好几年时间就一直往国外去跑，去过最多的就是德国，因为每一年都要去那边看那个德国有机展。后来又在看说手工皂就是起源于马赛皂，那我又跑去马赛了。印象深刻的就是一个是保加利亚，一个是印度，每一年的玫瑰节的时候我就去看他们的精油采摘，真的是很美好。就是很多人想象就是说去玫瑰园应该是一片的那个，看到那个玫瑰很漂亮很浪漫，但其实实际上玫瑰呢在这全世界上来讲是有上百个品种，我们平时看到的很漂亮的那种品种呢，其实它的香型是不适合做精油的，真正的做精油就是最好的那种叫做大马士革的那个玫瑰的品种的，它的花是很小的一个粉红色，但是那个香味就真的是很好闻，特别是他们早上收集了之后在那个 大大的蒸馏器那里在熏蒸的时候，哇，简直坐在那里就是一个做 SPA 了，玫瑰 SPA 就坐在那里。实际上来讲，我们的经营并没有说是非常顺利，所以那个时候的压力还是蛮大的。你看我到现在已经8年了，这2年才开始有了自己的品牌，那真的是很慢的。很多人都觉得你究竟养不养得活自己啊，其实是就是要把这个生活水平就降得很低，就这样子。自由职业嘛，就说到底你自己要交社保，就没有人给你保障的东西。就像很多朋友就说，哎，你要买保险了。我自己会觉得你这种安全感是要你自己给你自己，当你把这些问题都想清楚的时候，你再开始，比方说我的生活可以就降到怎么样的一个标准，其他东西我需要有怎么样的一个保障，你都要想好这些之后，然后你再开始享受自己的自由时光。
我叫嘉义，今年30岁了，目前生活在浙江金华，从事的工作是一个自己营业的工作室，主营项目主要是化妆，还有一些半永久，还有自己兼职了一些小小的小副业，卖饰品呀什么的。我当初在金华最大的一个影楼做化妆师，流水线的工作，时间又非常的不自由，画的东西都一样，后来就离职了。离职之后觉得，哎，每天都这么辛苦做打工人，工资也不见得有多到哪里去，就觉得要不然就自己试试看，万一哪天就可以了呢，就抱着这么一个想法，我当时就开始开了自己的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一个工作室，是在一个我姨妈的好朋友，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店，我在她店里的一个小角落腾给我一个小空间，不用租金，说那块地方就给我用，5平大小的一个小房间里面就开始了我自己的工作室。一开始捧场的都是朋友，先给朋友们先画，画完之后朋友再介绍他的朋友过来，那就是发展成我真正意义上的那种客人。头一个月的时候完全不会规划时间，每天想着，哎呀，反正我都已经自己出来给自己做了，那我时间就由我自己安排，反正早上睡到自然醒，今天有没有客人，没有人约我，我也就不来管，有人约我我再去，就是非常的佛系，就仿佛好像是放弃了自己的那个工作似的。那段时间我的朋友看我都说，你怎么这么闲啊，怎么每天约你都能约得出来啊。当我发现我手头钱不够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样不行了。当时我可能手上余额只有几百块的时候，那段时间就省吃俭用，就开始疯狂的喊各种朋友啊，或者是之前画过的一些客人过来再给他们画一次妆。我就说，哎呀，我最近又有一个新的灵感，很适合你，快点快点过来，我给你拍一组照片，美美的照片拍完以后还要给他修的特别特别的好看，然后再发给他，然后说，哎呀，是不是很好看，要不要帮我发个朋友圈。然后他们每次帮我一发，都会有新的他们那边的朋友再来关注到我或者来加我。大概是在5平米的那个工作室做了快满1年的时候我搬的，当时我是有一个做婚纱礼服的一个朋友，就他的意思就是想让我搬到他那边跟他一起就合作，他那边是婚纱礼服，这样我是化妆，他觉得这样正好。我到现在为止最多一个月也不太会再多于6万，就5万多是有的，因为我每天待在工作室的时间比我待在家里的时间要多得多，就感觉我的工作室并不是我的工作的一个地方，给我的感觉就是像家一样的， 我今年刚结的婚，基本上回家就是偶尔会回去吃个饭，但基本回家就是睡个觉，平时都是待在工作室。
我们俩都很忙，晚上睡觉前见面，第二天再继续各自上班。别人都难以想象，很多人都问我说终于结婚啦，新婚以后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是不是怎么怎么样？我说和之前一样。如果你选择了做自由职业，你就必须在家庭生活和你的工作里面去做好自己的一个平衡。
我叫 Molly， 今年33岁，目前生活在重庆，现在从事英语和雅思的培训工作。我也有属于自己的一间小小的英语工作室。在读大学的时候比较流行去上新东方的课嘛，我当时去上的应该是4级课程还是6级课程，然后那个教室非常的大，就像那种阶梯教室那种，然后里面坐满了人，大概有150人，老师就拿着一个小蜜蜂就给我们上课，其实都不怎么看得到老师的样子，因为太远了，然后但是有电视可以看哈，就是那种实时的摄像头可以看见他，然后他就开始给你讲考试的一些东西，包括说学习英语的一些事情。因为他们的教学方式跟我们传统的那种是非常不一样的，其实也是他们精心准备过的，所以整个过程就是像现在看奇葩说的那种感觉，就你觉得你好像又学到东西，然后但是又觉得整个过程会非常快乐，然后我就觉得很羡慕他们，然后就觉得说以后我要是来做这样的一份工作的话，应该也会很有趣。毕业了之后的话，我就是去的新东方，因为我是在重庆嘛，待了一年的时间之后，后面就去读研究生的那个了。读完研究生之后，后面就继续做回自己的老本行，因为我可能那个时候也就只对英语比较擅长一点。我在一些大的机构去做兼职的老师，因为收入会高一些，然后自由度会高一点。然后大概做了一年的样子的时候，我会发现其实要运行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工作室好像不是特别困难，就是我租一间办公室，学生来了之后我就去咨询，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就开始计划开自己的英语工作室了。我还记得是2016年的年初，我就想说这一年我就要努力的工作，然后我想要存够7万块钱上下就应该可以了。我给我妈妈讲了这些个事情之后，她就说那你如果这样子你每个月在我这里存多少钱我就给你返一倍哈，那我只需要自己存3万到4万就可以了。那个夏天我特别努力，只要有课我都会接，基本上那个暑假都是每天都是8个小时的课这样在上，而且可能一整个2个月的话我可能就只休息过1到2天。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就是我一定要把这个工作室开起来，所以我辛苦一点就辛苦一点。大概就11月中旬了，因为那个时候我的钱已经存够了，所以我就开始去找那些工作室的地址啊，然后就已经开始去筹备了。12月31号的时候我把它弄好了，然后我就自己拍了一些照片发了朋友圈里面，就说自己的又一个理想就是差不多实现了，要准备开始另一段旅程了，告诉大家我自己的工作室要开始了。也没有做任何的什么开业派对呀，或者是邀请别人来呀，都没有，就这样默默的。第一个学生我都还记得，就是我发了那条朋友圈可能就是1-2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要过来找我上课，因为那个学生就是我以前的学生。整个工作室期间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有时候没有学生，然后的话就没有钱，那个月可能就没有收入。第一年的那个秋天我好像连续有3个月都是没有，然后那段时间我有时候还会自己到工作室去坐着上班，然后就觉得好孤独啊，然后也没有人来找我。因为我这个工作室它很小，所以这就是一个小的工作室和一个大的那种企业的可能最大的区别，就是我可能不需要太多的流动资金，因为我也没有其他的太多的员工，然后我可能房租的话也不是特别贵，那你这2个月可能省吃俭用一点，然后你就把它过过去了。 我觉得自由职业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因为你做这个事情是你为你自己做的。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这是做这个工作是为别人做的，不是为我自己做的，所以我可能没有动力。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就是非常有动力，而且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因为如果做不好它影响的就是我自己。第二个的话就是做自由职业嘛，肯定就是很自由，就是你是自己的老板，然后你不用去听从别人的安排，所以这个也很好。然后第三个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你是靠你自己把它做成的，然后最后如果做成了，它可能带给你的成就感就会非常非常的大，然后这样加起来就是最后可能会非常的快乐。
听了我们本期的故事，你会不会对自由职业产生新的想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真人故事节目听他说 FM， 我是主播雨白。如果你想分享你的故事或是倾诉你的困惑，请跟我们联系。愿你的每个心声都有人倾听，每个故事都有回音。